感谢神今天呢能够有这样机会呢可以跟大家来一起来分享接信称义的意义跟生活。在习惯上的话呢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的是因信称义，可是在讲义上的话给大家接信称义，你们可能听起来会觉得蛮奇怪的。等一下我会说明说我为什么会用接信称义而不是用习惯性我们所常用的因信称义。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做一些的解释了。那先说明一下说在这次的分享呢，在这个主题当中的话呢，我会跟大家来分享几个题目。第一个呢为什么明白因信称义是那么重要的。第二个呢我会解释什么叫做因信称义。第三个我会解释到底我们称义的基础到底是什么。通常呢我们从字面上看起来就是因信称义很容易导论出来的，或者说很容易理解出来的，就是称义的基础是什么。我们习惯上用因信称义嘛，所以当有人问你说到底称义的基础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很容易照字面说称义的基础是什么，是信心。那我会解释说到底我们真正的称义的基础到底是什么。接下来当然我要解释称义的基础一定不是我们的信心，那么我就必须要解释信心在我们的称义的这件事情上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接下来呢我会透过圣经神学，透过从旧约称义或者义人的这个语境，也就是说当到底在旧约圣经当中还有新约圣经当中提到义人的时候呢，他是在怎么样的脉络底下呢来谈到有关于义人。最后呢我会带出来的就是因信称义这样一个教义跟我们的信仰生活有什么样的关联。我记得呢我在神学院当神学生的时候呢，我就问我的神学老师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称义它是一个救恩性的教义，而这个救恩性的教义跟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你要怎么样去实践。也就常常当我们在谈到有关于教义特别提到有关于教义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呢走向呢是一种的纯粹是一种的理性上的，也就是说我们透过某一个教义来分你我，你到底是属于改革宗啊，你是到底是属于新义宗啊、路德宗啊、新兴会啊，分门别类，然后我们没有去思考到说这些的教义到底跟我们的信仰生活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怎么样去活出这样子一个信仰生活来。所以呢在这次的课程当中呢基本上我会分享这些的题目。首先第一个，为什么明白因信称义是那么重要的，我用呢马丁路德的一句话来作为说明，或者说用马丁路德他的一个解释。马丁路德说呢，称义呢这个信条呢是教会的房顶，也是教会的房角石，单凭这一条呢就足以孕育教会、培养教会、建立教会、保守教会和维护教会，若是少了这一条，上帝的教会便不能够存留片刻。当你有一个朋友他是属于路德会的啦，或者信义会的啦，或者说呢他是主修那种信义神学的，你要是问他说呢在信义神学或者在信义当中的话，什么样的教义、什么样的神学是最重要最核心，我想他可能会毫不思索的会告诉你什么是最重要的，因信称义。在路德中的话，因信称义是非常重要的，在改革中的传统或者在其他的传统当中，因信称义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再多做一点说明，就是说为什么因信称义是那么重要。如果我们对因信称义没有把它给弄清楚的话，我们可能会走向两个的极端。一个极端呢，以为说啊，我已经被上帝我的罪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罪已经得到赦免，我已经得到一个义人的身份和地位的，那么接下来好像我再犯什么罪都没有关系了，那我只要呢每一次我犯完罪以后呢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就没事了。所以因此我们对罪的那种的敏感性呢，我们就好像就越来越淡化掉。可是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那个过分的敏感，过分的敏感，敏感到一个地步呢，就回到呢早期的路德，躲在那个黑堡当中，不断的用皮鞭鞭打自己的 的那个路德啊，常常呢你会有那种罪疚感，然后呢苛责自己，然后接下来你可能觉得说我需要更多的禁食祷告，我可能要更多的用苦修或者用更多的方法才能够呢弥补我所犯下的罪行，这样子上帝才会喜悦我。甚至于可能会到一个地步呢，你认为说好像连上帝都已经丢弃你，好像连上帝都没有办法救你。所以因此呢，如果说我们对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教义呢，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很明白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走向这两个的极端。如果我们稍微清楚因信称义到底在说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呢走在一条比较平衡的道路当中。那接下来什么叫做信心？信心是什么？首先呢，信心呢它不是一个单纯历史性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呢，信心并不是说呢你只是呢说到说呢你相信福音书当中所说的这些的历史的细节呢都是真实的。称义的信它并不是说到说呢我相信耶稣是历史上的人物，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死跟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些的事情是真实的历史事件。称义的信呢不单单只是这些而已。你也会发现好像我们呢在中国呢有在做培训，在中国大陆呢就有遇到有一些叫做文化基督徒。文化基督徒说实在的，他们在研究圣经，在某一种层面上他们也相信在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这一些的事件是一些的历史事实，在某一些的文化基督徒的群体当中。可是如果我们再去深究这些的文化基督徒，他是不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可能从国内来的可能不会这样子全然的认同说这一些所有的文化基督徒他们都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如果呢你只是相信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历史事实，那样子的话呢还不够，还不是呢所谓的称义的信心。所以你会看到说呢有一些的历史学家他们也相信耶稣的死时，可是呢他们不相信什么，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死是具有一种的代替性的赎价，也就是他代替你，代替我，代替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流血他是具有那个代替性的赎价，将我们给买赎回来。因此呢，如果呢你的信心说到只是相信一种历史事实的话，它还不是一个称义的信。第二个，什么是信心？什么是称义的信心？称义的信心呢，是你对上帝的应许的相信。称义的信，前面说到说，它不仅仅只是呢你相信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它是一个事实，并且呢你要准备好，你要按照这样子一个信仰的准则来作为呢你的信仰的行动。换一句话说了，你必须要有一个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应许。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它很清，一开始的时候呢，说到信的定义是什么，接下来呢，它就开始列举一连串的这些的信心的伟人。而你看到说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有共同的特色是什么？他们共同的特色是他们以他们的信心来回应上帝对他们的呼召。比如说像挪亚，他回应上帝的呼召是什么？去造方舟啊。亚伯拉罕呢，他回应上帝的呼召是什么？他就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嘛。所以呢你看到说呢，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里头呢，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心的特色，那个信心的特色就是带出行动来，他们有回应。因此呢，如果我们好好的去阅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圣经当中所说到的信心，它绝对不是一种理性上的活动而已。圣经当中所说的信心，通常它在强调的是一种的行动，你对上帝的话你的回应到底是什么。我也借用路德的话来说，路德呢他这样说呢，他说什么事情呢，在我们人世间所有的一切的事情你都取决于信。这 句话在这个时代里头呢，越来越多的人来证明这件事情，越来越多人证明这件事情。举例来讲，连做科学家的，连做科学的人，他们是不是先要以信作为他们的大前提？对啊，你要是不相信这些的定律存在的话呢，你根本没有办法做这些的科学的研究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的事情，你必须要以信心作为一个根基。路德呢也用一个比喻啊，就好像什么呢？称义的信就很像什么呢？就很像呢，你相信从此岸到彼岸当中唯一有一条船，而称义的信心呢，就是你就坐上那条船，从此岸到彼岸。如果呢你没有这样一个信心的话呢，请问你可不可以从此岸到彼岸？不可能嘛。所以呢，你相信上帝的应许，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说呢，你勇敢的你就坐上这一艘的渡轮，然后你就能够从此岸能够呢过到彼岸去。信心是什么？信心呢，就是呢将我们与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称义的信心呢，使我们与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在路德基督徒的自由当中呢，他清楚提到这个原则。他说到呢，信心呢不是呢你同意一套抽象的教义，而是呢与基督联合。路德用一个比喻了，就是结婚戒指的比喻。在这个比喻当中呢，路德他这样说了，他说呢，有一对的年轻夫妇，有一天呢，他的先生即将要出远门，这时候呢，他的先生呢就把他的结婚戒指拿起来，然后就交给他的妻子，跟他妻子说：“哦，我向你保证，有一天呢，我会再回来的。”结婚戒指它象征的是两个人的联合。结婚戒指呢，是这个先生呢给妻子的一个证明，说我一定会回来的。称义的信心是使我们与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因此呢，称义的信心呢，是我们对上帝的一个全然的回应。信心呢，把耶稣基督的同在呢，就带到了我们的中间了。路德的跟随者呢，莫兰顿呢，他这样说呢，他说呢，认识基督就是认识他的恩惠，信心让基督和他的恩惠，也就是呢，赦免、称义跟盼望呢，就都临到我们这些相信的人身上。所以与耶稣基督的联合，称义的信心是让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这个呢，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委身啊，信靠跟委身。接下来要谈论到的是有关于称义的基础跟信心在我们称义的这件事情当中他所扮演的角色。首先，如果我们从保罗的书信，你会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他的在十字架上的死跟复活呢，是我们称义的基础。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的第17节，保罗说呢，神的义呢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呢是本于信呢以至于信。这个本于信呢，他要说到的是呢，是从在称义之前呢，是以我们的信心是在我们的称义以先的。保罗的意思呢，乃是说到说呢，上帝呢把义人的地位赐给我们，这当中呢有一个救赎的一个行动的奥秘在当中，如今呢却是在呢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在福音当中呢显明出来。也就是说呢，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七节，保罗的意思呢是说到说呢，我们没有办法靠律法来称义，而这个称义的义乃是呢耶稣基督他自己他完成的工作，他是具有一种的客观性的事实，他是具有功效的。来到第四章，罗马书的第四章的25节呢，22到25节就更加的清楚。在第四章的结尾的时候呢，保罗他这样说，他陈明呢称义呢不只是为亚伯拉罕写的，也是为我们若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得为义之人写的。 最后呢，他用一句话来总结，他说呢，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复活呢是为我们的称义。前面呢提到呢，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叫我们可以称义，也就是让我们可以呢得到呢义人的身份和地位。当我们要谈到有关于称义的时候呢，势必呢要去留意到一件事情，在整个的称义的历史神学的发展，我们必须要推崇一个人，就是第五世纪的奥古斯丁。当奥古斯丁跟柏拉修他们之间在对话有关于恩典跟自由意志之后呢，差不多关于保罗神学当中的称义的教义呢，差不多已经定调。也就是说呢，称义呢不是靠着我们人的行为，而是单单因着主耶稣基督来到了宗教改革时期。路德呢，他反对的呢是天主教。在早期的路德呢，他也是走向比较偏向于中世纪的一种叫做契约神学。契约神学的意思呢，就是说呢，信徒跟上帝之间存在着某一种的契约的关系。如果呢，信徒当中他的行为呢达到某一个的条件的时候呢，上帝必须要根据这个契约将义人赐给人，将恩典给人。如果呢人没有达到这样子一个标准的时候呢，上帝呢他是主动性的义，是赏善罚恶的。在早期的路德呢，他是采取这种的契约神学的。后期的路德呢，他就转为呢对于神的义呢是采取一种被动性的义。也就是说呢，上帝的义呢，在罗马书一章第十七节里头提到的神的义呢，不是一个审判的义，而是救赎的义，而是呢一个归算的义。在后期的路德呢，他就说到说呢，我们可以被称为义，乃是呢一种的外来的义，是从外面而来的。而外面而来的指的呢，就是在我们人以外，在我们人以外的义，那个义是谁的义？是耶稣基督的义哦，是耶稣基督的义加给我们的。而教文呢，他也承袭呢，从路德跟马丁路德，从奥古斯丁跟路德，教文呢，他就承袭了奥古斯丁跟路德他们一路发展下来的称义的教义。教文跟路德在称义的神学上面呢，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呢，教文他用在基督里或者与基督联合。也就是说呢，教文他非常强调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因此呢，耶稣基督将双重的恩典赐给我们，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因此呢，上帝把称义的恩典跟成圣的恩典赐给我们。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呢，教文的神学当中那种称义跟成圣呢，它是非常的平衡，并且呢它是连结在一起的。而它为什么可以把它给很好的把它给连结在一起呢？因为它透过在耶稣基督里，透过与基督的联合，它把称义跟成圣呢就联合在一起。这个呢是教文神学的一个贡献。接下来要来跟大家来介绍的是有关于呢我们的信心呢，在讲义上面呢也有哈，在讲义上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讲义给你们的信心是什么。前面提到，前面呢我解释，就是我们可以呢被上帝算为义的基础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或者呢可以讲得更准确一点呢，是以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是我们被上帝算为义的基础。那信心呢，接下来你们可能会问，那我们的信心呢，信心在称义的这件事情上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当保罗他在提到有关于称义跟信心的时候呢，保罗他说呢，我们是借着信，在罗马书呢第三章的二十二节，他提到说呢，我们呢是借着信耶稣基督将神的义加给呢所有相信的人，在罗马书的第三章的二十二节。 这里呢，借着信呢，它的希腊文呢是 diar， diar 的意思呢是具有所谓的凭借，凭借的意思。在加拉太书呢，保罗他也这样说，他说呢，我们知道呢，人称义呢，不是呢由于行律法的，无非呢是凭着信。他再一次的也用 diar， 无非呢是凭着信基督耶稣而已。那么我们自己也就信了基督耶稣，好叫我们可以呢由信基督。这里的呢信基督呢，他用的是一个介系词，叫做 ek。而不是呢由于行律法，这个 act 呢，它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为由于什么，本于什么，它也可以呢把它翻译成为呢借着。他提到说呢，好叫我们可以呢由信基督而不由于行律法得称为义，因为呢血肉之人无论如何都不能由行律法得称为义。我这个呢是采用吕正中的译本。你会发现到在保罗的书信当中，特别呢在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当他提到有关于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中文翻译成为因信称义，或者我们因为信而被上帝算为义，他通常他用的介系词用 diar 或者用 ek， 而这种 diar 跟 ek 他可以呢把它翻译成为借着。所以他通常他要表达的是我们是借着信心，也就是说呢，信心它是一个媒介，它是一个工具，它是我们领受称义恩典的媒介。而这个 ek 它虽然也可以呢把它翻译成为由于，可是呢它并不是要表达说呢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称义的基础。它这个 ek 用 ek它翻译成为由于，它是一种的逻辑上的，也就是说呢，在逻辑上，信心发生在先还是称义发生在先？先有信心还是先有称义？在逻辑上是先有信才有什么称义，所以这个 act 的话呢，它通常是一个逻辑上的，它并不是要说明它是称义的原因。另外一个呢，你也会从整本的圣经，新约圣经，你会看得到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在保罗谈到有关于称义神学，保罗呢从来呢没有把信心说成呢是我们称义的基础。所以我在前面呢用这些时间已经交代了一些事情，就交代了我们称义的基础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而信心呢是我们领受称义的恩典的媒介。接下来我要来解释的是什么叫做义人，或者什么叫做义。当我们在了解在解释有关于义人或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留意到是在什么样的语境底下来谈称义的。首先我们必须要留意到的称义的这个语境呢，它有一个旧约的法庭设置的一个背景。从路德还有呢加尔文，当他在谈到称义的时候，一再的在强调的这种的称义呢是一种法庭式的称义，也就是说它是在一种的法庭上的宣告。也就是说呢，称义呢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将来我们在天上面对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听到什么，一个被神算为义的人将来呢在天上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你一定会听到什么样的判决，你会听到说判你为有罪，还是会听到说判你为无罪？一定会听到的是什么？你一定会听到的是你的无罪的判决，因为呢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你的罪已经怎么得到赦免嘛。所谓的罪得到赦免的意思呢，就是你将来呢一定会听到的是什么，无罪，你是无罪的，你是没有罪的。为什么你可以听到无罪的判决？因为谁为你付上了那个代价。现在有一些人他们不喜欢说耶稣基督的这种的代替性的赎价，他认为说 个人抓我的业，个人承担呢、啊？啊，怎么上帝是一个公义又慈爱的上帝，怎么可能会这样子不分青红皂白的把他自己的孩子让他钉在十字架上？可是呢，说这种话的人没有去留意到哦。最近呢，有一些的学者呢，他们呢发现呢，在第一世纪里头的有一些的文献，在那个时代的罗马人呢，他们有一条的法律是属于一种的民法的法律，比如说甲跟乙两方他们之间呢有债务纠纷，乙告诉甲说，丙，我的朋友呢，他愿意呢为我偿付了我所欠的这笔的款项，然后呢，丙也当场呢表明说，声明说呢，我愿意来偿还乙他所欠甲的所有的债务。从此之后，乙欠甲的债务就转移到丙的身上，因此呢，丙他就有义务呢要付清乙欠甲的债务。这个呢是在第一世纪的罗马的法律民法当中呢，有人呢在当中里头呢找到那个时候的法律的这些的民法的条文。所以保罗呢他很清楚这些的罗马的法律的条文，因此当保罗说到说耶稣基督为我们付清了那个罪的赎价，其实呢他所采用的呢正是呢那个时代的民法当中那种的付清那个偿价的。当我们在谈到有关于称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回忆到旧约的那个法庭的设置。古代的旧约的法庭的设置呢，跟我们现在不一样的地方呢，古代的旧约的犹太人的法庭当中呢，他是没有检察官，他只有法官、被告跟原告。那义人呢，也就是你没有罪的那一方，他被宣判为义人。我们来读两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呢，《生命记》25章的第一节。麻烦有圣经的人，麻烦读一下《生命记》25章的第一节。生命记的25章的第一节呢，他说到说呢，人若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理。请问这里的义人指的是什么人？是原告还是被告？
被告。
审判官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请问他到底是原告还是被告？恶人，他最有可能就是什么？被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前面的定义人有理的话呢，那就有可能是原告。可是他只是原告而已，怎么可能会是义人呢？我再说一遍，他只是原告而已，怎么会是义人啊？所以呢，在25章的第一节里头，他提到的义人就不是一般我们所理解的义人，明白我意思吗？通常我们在谈到义人的时候呢，就会一联想到什么？道德上没有瑕疵啊，道德高尚啊，是一个很完美的人或很完全的人，这样才叫做义人。从生命记的第25章的第一节里面的话，你会看到一件事情，这里的义人并不是用我们通常的那种的理解的。这里的义人呢，他指的就是当法官他在审理案件之后，他发现原告他告的有理，所以他就宣告原告他是义的，被告呢就是罪人。如果呢反过来，法官他经过一个公义的审判之后，他发现原告他确确实实是没有罪的，那么审判官就会宣判呢被告他是无罪的，他就会宣判他是义的。相反的，他就会宣判原告呢 他是诬告他，他是有罪的，那么原告是什么？他就是罪人。这个就是旧约的一个法庭设置的一个背景。所以呢，旧约的一个法庭的设置的背景呢，它是借由法官他审判之后，宣判之后，一个不管是原告也好或者被告也好，他带出法庭之后的那个的身份和地位。而法官的宣判呢，它是一种的言说上的行动。法庭的设置，你会发现到说呢，这个呢对保罗来，对路德来讲，早期的路德他就是以这样子来理解上帝的义、神的义，在罗马书第一章的第十七节。一开始的时候呢，保罗他不明白神的义怎么会是福音呢？因为神的义呢是主动性的，是审判的，他是一个公义的法官审判世人的，怎么可能会是福音呢？后期的保罗啊，不，后期的路德呢，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呢神的义呢指的是上帝呢他信实的持守盟约，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因着那个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将义，将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信的人的身上，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呢神的义是福音，是恩典。而路德的跟随者莫兰顿呢，他继续发展路德的争议的观点。莫兰顿呢，他也是借用古罗马的一个法律的一个概念，他阐明呢我们现在所说的争议呢是一种的法庭式的争议的概念。他把呢路德基督的义这种的外来的概念呢，也就是这种外来的义呢，给予呢更精密的、更准确的一个定义。也就是说呢，我们罪人被算为义呢，是一种的宣告式的，是一种那种法庭式的宣判。而这种法庭式的宣判哦，在近代的神学里面，还有在受到天主教最大的一个评级的地方呢，就在于它会不会成为一种的虚构式的。虚构是一个法庭上的，因为呢，这个是莫兰顿呢他的一个法庭上争议的难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不过多做过多的解释，因为它太过神学的。然后我介绍教文的，教文怎么来避开那个莫兰顿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当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我们既有称义的恩典，也有成圣的恩典。教文主张呢，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不是一种本质上的联合，不是一种的奥秘式的联合，而是一种属灵上的联合，是耶稣基督他的灵，是借由基督的灵将他的生命传递给我们相信的人。在基督教要义里面呢，教文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义呢不是在我们自身，乃是在基督里的。我们之能有义，完全是靠着与基督的联合，有了他，我们就有了一切的保障。在这里呢，他们所说的成就呢，不外呢是上帝的赐予，主基督把他的义给了我们，他以那奇妙的方式合乎上帝的公义，把义的能力灌输给我们。第二个，我们在理解呢义人跟义呢，我们需要去留意到的是盟约的背景，盟约的意涵。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就是犹大宣称他玛是比他有义。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们，你们在阅读这段的时候呢，会不会觉得有一种解释上的困难？犹大这个公公跟他的媳妇发生一个乱伦的事件，可是公公竟然会说他玛是你这个媳妇比我还更加有义。我不晓得你们在解释上会不会遇到这种的困难。我们在解释上会遇到困难，是因为我们习惯上从道德的进入来解释。如果我们从道德上的解释来进入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解释得通。因为呢，从道德上的解释的话呢，请问这两个人有没有犯罪？这两个人都有犯罪，为什么犹大会说他玛是你比我有义？所以从道德的进入的话呢，你就说不通。可是呢，如果说呢，你从一个盟约的关系的话呢，你就稍微能够去理解。 你就稍微能够去理解犹大他在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他马是为什么他别人不找偏偏要找他的公公，为什么？因为他想要为他的先生留后代留名嘛，对不对？可是他的公公给他他的大公公的大儿子，也就是他马士的先生就死掉了，然后他的二儿子又不愿意为他的哥哥留后代，然后上帝也让他就死了。然后这位犹大呢，他在想，如果我再把我的最小的儿子给了他马士，如果再死掉的话呢，不是就断后了，那怎么办？所以呢，他就不愿意给他马士。而他马士他一心一意的就是要想要为他的先生留后代，而他要为他先生留后代，这是按照犹太人的律法，这是按照犹太人的传统。而律法，我们不要以为律法是死板板的冷冰冰的东西，律法其实呢，它是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的盟约的书哦，是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的盟约的书哦，它是一个盟约的书哦。所以律法的本身里面呢，它是具有盟约的性质在当中。如果用这样子的话呢，你就稍微能够去理解创世纪第38章26节它所要表达的意涵。那约瑟呢，马太福音说约瑟是一个义人，他其实呢，他也是按他要说的是什么？他说，在他跟玛利亚这件事情上面，他没有违背律法。在腓立比书3章6节，保罗更说，更宣称说，就律法的义而言，他是怎样无可指摘的。保罗说，是就律法的义而言哦。刚才我已经解释过，稍微说明一下，律法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它是具有那种的盟约的，是盟约的关系里面的，是表达的是人与神之间我们应当要有的一个合宜的关系，在这个合宜的关系，我们应该要有的合宜的行为，我们应该要有的一套的规范。所以我们从整个的以上的讨论来作为一个圣经神学来理解称义的意义的时候，在神学家提到的就是耶稣基督双重的顺服，他的被动的顺服以及主动的顺服。被动的顺服呢，指的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耶稣基督成为一个赎罪祭跟挽回祭，替代了我们，使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无罪的判决。可是耶稣基督他的顺服不是单单只有一个被动性的顺服，如果耶稣基督的死只是让我们可以得到赦免的话，没有义人的身份和地位，那么我们也就没有神儿女的恩惠。因此呢，除了基督的被动的顺服之外，还有基督的主动的顺服。也就是说呢，耶稣基督他一生的顺服，就如同加拉太书保罗他所说的，日期满足了，耶稣为女子所生，且怎样生在律法以下。当耶稣去来到那个约旦河要受那个施洗约翰的洗的时候，耶稣说什么？我们理当如此行，是为了要尽诸般的义。你也发现到说呢，在福音书里头，耶稣一直在说的，他一直要强调的是说，他要遵守天父的旨意。所以在这些的经文当中，在福音书里头，让我们看到耶稣他一生的顺服，耶稣他一生的顺服，他全然的顺服上帝的旨意。因此呢，我们能够有这样子一个称义的恩典，乃是呢耶稣基督他的思想、他的言行、他的工作、他的一生完完全全顺服神。基督的义是透过呢他在肉身当中成全上帝的旨意，且借着他的死来完成。我们这些的罪人因着基督的义被上帝算为义，使我们的罪呢可以得着赦免，并且让我们可以得着义人的身份和地位，被上帝纳认，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从此之后呢，我们不再是罪人，不再是陌生人，而是神的儿子，是上帝所喜悦的儿女。我期待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呢将这句话呢可以呢反复的思想，我们是上帝所喜悦的儿女， 是因着耶稣基督，是因着耶稣基督。因为呢，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是上帝所喜悦的儿女，而我们必须要以信来回应上帝，也以悔改来回应上帝。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不要去做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呢，总观来说，因信称义是什么？因信称义呢，是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被上帝宣判为无罪的。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呢？就是信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得着义人的身份和地位，也因为呢，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成为呢盟约群体的成员。好，以上呢是就因信称义的神学的意义呢已经说明。接下来呢，我要说明的是，因信称义跟我们的生活到底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用爱德华斯的一句话来作为说明。爱德华斯呢，他这样说呢，他说呢，这是呢他在那个《宗教情操真伪辩》的这本书里头的一句的他所说的话。他说呢，这世界上有两种的假基督徒。第一种呢，是因为呢外在的道德和宗教行为而自认为呢他是自己是基督徒。这些人呢不了解呢唯独信心叫人称义的教义。另一种人呢是从虚假的宗教经验得到确信的人。爱德华斯说呢，后面这种的从虚假宗教经验的人呢是最糟糕的。他们的确信呢从自以为是的启示而来。称这一些的启示呢是圣灵的见证，他们经历过呢一些的意象和意念，便宣称呢神的灵将未来的事向他们启示。我借这个呢来作为一个引言啊，也就是呢有些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们以为说他自己本身他是一个被上帝算为义的人，可是呢他在行为上面他不愿意呢被上帝的，或者我们说呢不愿意呢去遵守天国大宪章，不愿意呢让降服在上帝的主权底下，让上帝的命令，让圣经的伦理的准则来作为他一生的规范。我做一个解释啦，如果呢你遇到一个人，你问他说你相不相信耶稣，他跟你讲说他也相信耶稣基督，他也相信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如果说你再问他说，那你愿意将你的一生都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吗？他可能也会跟你讲说愿意。如果说你再跟最进一步跟他讲说，那你愿意让圣经所说的这些的话来成为呢你一生的准则，你要照着圣经的话来遵行，你愿意吗？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些人可能就开始会有点点犹豫的哦，因为呢我一生要照着圣经的话来教来做的话，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哦。所以呢因信称义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谈因信称义的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会谈到的，我要从罗马书跟加拉太书谈有关于称义的背景开始说起。我问大家一件事情，到底罗马书是怎么样的一卷书？它是一个宣教的书信呢，还是一个教义的书信？给大家举手一下，罗马书赞成它是一个教义书信的人举手，它是谈有关于教义的举手。好，有人举手。那如果你认为罗马书是一封宣教书信的人举手。也有人举手。对我来讲的话呢，罗马书呢我不会把它给做区分开来，它到底是教义的书信还是宣教的书信。因为呢它不是一个 either or， 非死则彼。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教义书信跟宣教书信当中两者来做选择呢？因为呢在罗马书的最后，他很明显的是说到说，他写这封信是因为他想要去西班牙，然后希望你们可以接待我。其实如果用我们现在白话文来讲的话，保罗他意思就是告诉罗马教会，我现在要去西班牙，那以后我也有可能呢要把罗马教会成为宣教的基地，可不可以呢你们罗马教会成为我的宣教机构， 然后呢作为我类似好像我的母会或者宣教机构，然后我让你们差遣成为你们的宣教士，让我可以去西班牙。所以呢他就势必要写这一封的介绍信啊，陈牧师在这边哈，然后像宣教机构的话呢，要接纳一个宣教士的时候呢，一定要做什么事情？至少要身家调查嘛。所谓的身家调查的话呢，就是至少要知道说他的信仰告白是什么啊。比如说，如果说呢，我这样子一个宣教机构呢，是属于接近改革中传统的话呢，我就比较对于那种亚米念的，我可能就会考虑啊，或者怎么样啊。Anyway， 至少说你要知道说他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嘛。我用这样一个作为比喻，保罗他需要先跟他前面介绍说，我到底我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我对于教义神学、对救恩论到底是什么？甚至在当中里头的话呢，其实保罗他蛮，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有蛮强的那种的教会论，有教会论，所以。罗马书对我来看的话呢，它并不是一个教义书信跟宣教书信当中二者择一，而是两者是合并在一起的。罗马它到底是怎么一个教会？它是一个犹太背景跟非犹太背景混合的教会。在主后49年，因为呢某一个的事件，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你们可以 Google 去查询一下，你们就知道说主后49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主后49年呢，犹太人被赶出罗马城。在使徒行传18章的2节里头呢，说到当保罗来到哥林多的时候呢，遇到雅居拉跟百基拉，他说到说呢，这对的夫妇因为格老丢下令将犹太人赶出罗马城。这是在使徒行传18章的2节。所以呢，我们有圣经的内证，也有一些的外证，可以证明呢主后49年犹太人被赶出罗马城。而罗马书的成书的年代呢，是在犹太人重新回到罗马城。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当犹太人回到罗马城，在罗马教会这个时候主要的聚会的人是以什么样的背景的人为主轴？以非犹太背景的，以非犹太背景的，就不是那个以犹太背景的作为主轴。而这种的混杂的教会当中，你会发现到他们当中会遇到一些的问题。我们需要留意到说，保罗他在谈有关于称义，它是具有一种教会论的向度。也就是说呢，当我们在谈常常在谈到称义、因信称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在谈的是我个人，我这个人，我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被上帝算为义。我们忽略掉说，当保罗他在谈称义的时候，他有一个的群体的，他在谈的是一个教会的群体的称义。而不单单只是关于你个人，你相信耶稣基督，你被上帝算为义，它是有一种的群体性的。也就是说呢，换句话说，他在谈称义的时候呢，他留意到的是教会内部的彼此的相爱跟合一的问题。到底罗马的教会遇到什么样问题？罗马教会遇到的跟在加拉太教会遇到的很类似的问题。有一群人，他们可能从外面回来的，这些的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城，重新回到罗马城的这一群的犹太人，他们可能把他们的对于那种的妥拉，对于那种妥拉的强调，妥拉呢最重要的呢就是你要守安息日，守割礼跟洁净的礼仪，把这一套的传统带回来，而且他们打算把它强加在非犹太背景的这些的基督徒的身上，跟加拉太教会呢很类似的。而已经在罗马城聚会很久的这些的非犹太人，他们怎么来看待犹太人呢？他们认为呢，犹太人呢是好像被上帝给丢弃掉的啊。我这样讲是有原因的哦，是有根据的哦。在罗马书的11章，保罗怎么样来说？他告诉那个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以为上帝已经什么，已经厌弃了犹太人，他们只不过呢是被 原枝上的那个橄榄枝，它只是被上帝给剪下来而已哦。保罗他期盼有一天呢，这些的被剪下来的橄榄枝呢，期待呢有一天呢会重新怎样接回原枝里头去哦。所以你从罗马书的第十一章里头，你会看得到说，非犹太背景的这些的基督徒们，他们轻视那个犹太背景的这些的基督徒。犹太人看清非犹太人，这是呢犹太人长久以来的问题。他们呢以律法作为夸口，而非犹太人呢，他们轻看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他们认为呢神已经弃绝了犹太人。保罗他很担心呢，如果呢这一群人他们没有办法合一的话，将会撕裂弥赛亚群体的合一性。这个呢是现在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也会遇到的问题。在很早期之前，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呢，有一个反散族主义。反散族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呢，很多人就会说犹太人呢是迫害耶稣基督的，将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还有一群人呢，他会说到说呢是取代主义，认为说呢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而现在呢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就是所谓的现在的像锡安主义，现在很多那种走犹太风，所以这一种的种族上的议题，在教会当中呢，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议题。保罗他感到非常的焦虑，他想要告诉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告诉他们，不管你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也好，或是非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是上帝的子民，你们在耶稣基督里，你们都是盟约的成员，你们在耶稣基督里，你们的称义是一样的，并没有分别。他告诉他们，外邦的人并不是次等的公民。第二件事情，他要告诉罗马教会的，宣教不只是向外邦人宣教，也要包括向犹太人宣教，犹太人也是他们宣教的对象。换言之啦，保罗要说的是，连犹太人也需要福音，他们同样的跟外邦人一样，都一样，要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被算为义。这正是保罗他在罗马书当中他的强调点。所以保罗他期待的是教会要能够彼此和好，他才能够成为他的宣教的基地。在罗马的教会当中，他居住的一小群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在当中里头呢也有更多的是非犹太背景的基督徒。这两群的基督徒，他们在罗马的教会，如果呢他们彼此之间不能够合一，那么保罗怎么可能会把宣教基地迁移到罗马，以罗马作为呢向西班牙宣教的基地呢？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的加拉太书的背景，加拉太书的弥赛亚的群体。我们来看，我们要留意的加拉太书的那个教会论的向度。特别呢是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里头有很强的那种的教会论的一个向度。前面我已经说了，我再说一遍，教会的传统，我们常常把因信称义的重点放在个人的得救，强调的是我们个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的罪得着赦免，我们在神的面前得着一个义人的身份和地位。我们忽略掉的是称义本身里头它是具有一种教会论的这样子一个向度，而这种的教会论的向度，我们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里头你会看得到的。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发生什么事情？保罗指责谁？指责彼得。发生什么事情？彼得原来在做什么事情？原来呢，彼得呢跟这些外邦背景的基督徒呢，他们呢一起吃饭， 还吃得还蛮快乐的。我就不晓得说呢，在当中里头呢，彼得到底有没有吃猪肉，我不知道了。至少呢，他跟非犹太背景的这些的基督徒们一起吃饭，还是非常的快乐的。可是等到呢，从雅各那里，从耶路撒冷的人来了之后，彼得就刻意的从这个群体的当中抽离出来，连巴拿巴也抽离出来。而保罗呢，就批评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这样子所做的是不正的，这样做是不对的。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里头呢，他在谈论的是一个餐桌的团契的议题，也就是说他在谈论的一个议题就是说，谁可以跟谁坐在一起一起的吃饭。我不晓得说在你的现实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议题。到底我们可以用一种想象好了啦。如果呢你是一个主人啊，你请客的时候呢，你有好安排很多个桌次，然后你会不会去考虑到说，这一桌要安排谁跟谁坐在一起，这一桌要谁跟谁坐在一起，你会不会有这种的考虑？为什么会有这种考虑？有些时候可能是因为他们彼此先相熟悉度，或者他们的一些的背景，或者他们从事的工作，你会这样子考虑，对不对？在第一世纪吃饭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上掌权者，你当官的上流社会的人，他不屑于跟底层的人一起坐下来吃饭。犹太人也不会跟非犹太人一起吃饭。可是当教会有已经打破了这些的社会种族阶级制度这一些的差异性的时候，大家一起在教会里面，早期教会的爱宴是差不多就是等于现在的那个圣餐的那种的形式了。难道你要说犹太人你们一群，然后这个饼给你们，然后非犹太人这个饼给你们，然后呢做官的这个饼给你们，然后你们各自拨开来，然后呢之后呢你们各自享用你们的圣餐，难道是这样子的吗？不是的吧。在刚刚加拉太书里头呢，那种餐桌上的礼仪的话，他表面上呢他在讨论的是谁可以跟谁吃饭，其实他在讨论的一个很重要议题是一种跨越种族界限的议题。而为什么会有这种跨越种族界限的议题，在那个时代为什么那么的重要，我们就需要回到犹太人他们的背景。在第二圣殿时期，犹太人呢他们强化陀拉，为什么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因为呢在第二圣殿时期，犹太人他们曾经有一度呢圣殿没了，他们曾经被掳到外邦地区去，而怎么样把他们的信仰可以联络在一起，如何把他们信仰联络在一起。犹太人长久以来为什么他们没有亡国，为什么他们的种族依然的存在，很重要的就是因为陀拉，因为陀拉的缘故，陀拉将他们凝聚在一起。而这种第二圣殿时期呢，强化陀拉非常深的影响着以色列人，即使他们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城建立，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陀拉还是很深的影响他们。而这种的陀拉的影响呢，来到的主后70年，圣殿被毁，那么呢那个陀拉的地位那就更加的崇高了。至少在主后70年之前还有圣殿，可是在主后70年圣殿被毁之后呢，他们再次的没有圣殿，那犹太人怎么样维护他们的信仰，还是一样用陀拉。所以陀拉的那种地位的就相对的非常的崇高。所以因此呢，在第一世纪的教会里面的这些的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对他们而言陀拉是何等的重要，而叫他们去扬弃陀拉，对他们来讲这个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一直在教会当中，他们认为说，一个人你信主之后，你不只是相信耶稣基督就够了，你还要呢接受妥拉。所以呢你会发现到在加拉太书里头，他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也就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或者说用一句话说的就是基督徒中的基督徒，这些犹太背景的人呢就是基督徒中的基督徒。保罗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他已经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保罗呢从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反思，这样子以陀拉作为一个身份的标记，保罗他提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这种的身份的标记，以陀拉作为一个身份的标记呢，已经被取消了。因着耶稣基督中间隔断的墙已经被隔离了，一个新的身份呢，因着弥赛亚耶稣基督呢被建立起来了，已经取消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 中间隔断的墙。借信称义的非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因着弥赛亚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同样呢被宣告为义人，他们跟犹太人一样是同样的同等的，在身份和地位上是同等的。所以最后做结论，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呢是我们称义的基础，信心是领受的媒介，称义跟成圣呢是我们领受双重的恩典。而称义的神学呢，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借信称义，就是我们被上帝宣判为什么无罪，我们得到一个义人的身份和地位。当我们得到这个身份和地位的时候呢，也表明我们被接纳成为弥赛亚群体的成员。刚才提到有关于称义的信仰生活，提醒我们，我们唯有靠着基督的死，唯有信靠耶稣基督，只夸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要反思了，在教会当中有没有存在精英主义，也就是基督徒中的基督徒，就像那个时代的人的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他们认为我们有妥拉，我有守割礼，我有守这些，我是比你们这些的非犹太背景的基督徒还更加的优越的。我们从称义的信仰生活当中可以进入的反思，我们基督徒可以不可以跟非基督徒相交。有人做过一个研究，一个基督徒呢信主超过五年之后，基本上呢你的非基督徒朋友差不多几乎差不多已经快没了。为什么会这样子？还有呢，我们要去思想的是罪的个体性跟群体性。常常我们在谈的是我们个人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忽略掉的是一种的群体的，一种的共犯结构的。我们非常强调的，非常看重的是一个人犯罪的行为。如果在教会里面有某一个牧师或者某一个长老，他犯了某一个道德上的问题的时候，我想这个牧师可能没有办法再牧会了，这个长老没有办法在教会里头当做长老的。我们看到的是罪的行为跟罪的刑罚。可是圣经，你要是看圣经，他要告诉我们的，他要让我们关注到的是罪的性质。如果说你从旧约圣经一直读到新约圣经，这些的人物哪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拿，然后来到新约时代的话呢，彼得、马可，一大堆人，他们都犯过罪啊。为什么圣经要记载这些人？他并不是要揭他们疮疤，不是要我们去看到他们的行为，看到他们的罪的行为，而是要让我们看到的是罪的性质，罪对人的影响是一个普遍性的、普世性的、很深刻的影响。更重要，他是要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他要拯救一切凡相信他的人。上帝是借着拣选一个人亚伯拉罕，而最后的成就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已经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好，我们今天的这堂课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不好意思，我没有留时间可以给你们发问。
好，谢谢。
拍照，
请到前面来。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没关系。OK， 好，1、2、3。 再一张哦。来，一二。谢谢，
好，谢谢，
谢谢，
温厚润滑，
好，
那都好吧，
弄好，弄好，
好，谢谢，
感谢主，
谢
谢，
牧师要去交
房，好，
开心，
谢谢牧师，
好，
对不起，
好，谢谢，
不好意思，谢谢。